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哈，就看到一则新闻，就说那个亚东医院有一个精神科的大夫自杀身亡。他就是继这个陈国华之后，陈国华是大概一年多前自杀的一个精神科医生嘛。那这个亚东医院的这个，我忘了他姓什么哈，他也是一个身心科的大夫，然后他就自杀了。那其实那个根据医学界的统计哈，的确精神科的大夫自杀的比率是非常高的。那心理医生作为諮商人员自杀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哈？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每天都在听一些人生很悲苦的事情。那我想请问各位，人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感情啊。所以当你听到对方在讲他的爸爸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时候，难道不会勾起你跟你爸爸的感觉吗？当然会，有没有？所以当一个人在诉说他的婚姻有什么痛苦的时候，难道不会勾起你自己感情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吗？会不会？会。所以作为一个諮商师也好，或者心理医生也好，那或者精神科大夫也好，他们如果每天大量的听这样的东西以后，会没有办法抽离自己的痛苦。你懂我意思？就说像我常常跟哥爱在谈话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眼眶就会红起来，或者就会被他们的那个在讲话的时候勾起我跟我爸爸的一些痛苦的过去，还有我跟我妈妈的哀怨情仇，包括我过去婚姻当中的痛苦，还有我跟我孩子之间难分难解的那些东西，每一样都会触动啊。所以当你被触动以后，如果我这样讲，这就是为什么来到这个教室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教室谈论的是身心灵。一般所谓身心科已经注意到身体跟心理的关系，但是还没有注意到所谓的灵。那我们常常讲什么叫身心灵，那个灵的部分指的是我们身体能量的部分。那各位可能很清楚，当你情绪很好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很好。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的情绪很好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很好。那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能量就不好。我有跟各位解释过很多次了，怎么样看能量。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听到，哎，你有一个远方的同学要来找你，有没有？那个小学同学几十年没见，跟你见面，高不高兴？很期待又高兴，你的精神就会怎么样？很好，一直期盼期盼，有没有？或者你的孩子要从远方回来，你也莫名其妙就会高兴，有没有？那种精神上的亢奋会把你带到一个，有没有？你的情绪就莫名其妙的一直高亢，因为你在引颈期盼一个你很想看到的人，懂我意思吗？那再换句话讲，如果你今天一直被人家骂，哦，一直被欺负，然后受到很多人的那种闲言闲语，你情绪很低潮，觉得人家侮辱你，觉得人家不喜欢你，你是不是情绪就不好？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能量好，什么叫能量不好。能量是受到情绪的影响很深，好不好？所以为什么中医会观气色？我一直讲中医说你今天气色很好，什么意思？其实讲的是你的情绪场，讲的是你的能场，就是你的，哦，你今天情绪那么好，看起来怎么精神那么好，哦，哇，气色好好，有没有？就是其实你内在有一种喜滋滋的东西在里面，这样了解哈。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确是受到内在情绪的影响很深很深，懂我意思？所以当你情绪很好的时候，你莫名其妙就会想唱歌啦，跳舞啦，就会想做一些开心的事情，你就把你的快乐又分享给其他的人。可是当你是悲苦的时候，当你内在在哀怨，当你内在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很想骂人，或者看到某个人你就很想莫名其妙就想，有没有，给他点不愉快，板个脸色给他看，有没有？所以为什么说情绪场会影响别人？我举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在办公室里上班，突然你发现你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里面老板刚刚才骂过人，有没有？那个气氛已经冻僵了，一进去你就会形容什么？一种沉重冰冻的气氛，让你不敢开口，有没有？很多人一进那个会议场就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那个会议场刚刚讲过一个笑话，大家笑到不行，进去你连一面走进去你都会莫名其妙的开始跟着这样笑，有没有？诶，他们在笑什么，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能量场，这样了解吗？这个能场的确是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且他们如果是十几二十个人情绪如果很嗨， 你进去你是很低潮，你莫名其妙都会被带动，觉得好像该嗨一下，因为人家都在笑，怎么你一个人是板着脸，懂我意思？所以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迟到，你一进办公室一看老板刚刚骂过人嘛，整个里面都这样冻僵，你进去也会这样蹑手蹑脚，就赶快坐好，有没有？免得挨骂，懂我意思？所以你们现在有个概念，就是情绪是影响能量场的，那你的情绪越好，你的能场就越好，那你的情绪不好，能场就不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身体，像现在叫身心科，因为他知道身体有毛病的时候，你的心里一定不会痛快。你所以你去医院看病人，你很少看到病人躺在床上还笑嘻嘻说，哇好高兴啊，我生病了，有没有？没有。为什么？生病的身体的苦痛就会把你的情绪拉下来。那我换句话讲，如果你经常情绪不好，如果你经常情绪都处在低潮，你觉得你身体会好吗？当然不会。这就是身影响心，心影响身。所以那我们讲到身心灵，就会就提到像刚才，如果你的身体很好，你的情绪很好，你的能场怎么样，一定高，我们就把这个灵带进去。很多人以为灵，当然灵我们指的是灵魂，可是灵魂它就是一个能量体，那你的整个你的有没有你的这个能场就非常的高亢，你懂我意思？那我再回来讲这个跟精神科的大夫有什么关系。如果他经常在听这些东西，他认同这些感觉，比如听多了以后他会觉得，哇人生真惨，人生果然是痛苦的。当他认同个案的这些情绪以后，会不会被搅进去？会。你很难做 detach， 就所谓的抽离，抽离不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学过教育的或者学过心理的，你们都清楚，如果你很多人告诉你，你跟这个个案谈完后你必须做 detach， 就是所谓做抽离，我跟各位讲没那么容易。情绪不是一个皮包你可以放下你就放下的，它是一个当你想放下它却放不下，有没有？这就是我说情绪这么困扰人。当你晚上告诉自己说我要睡觉了，请你把眼睛闭上，你的脑袋就出来告诉你不可以睡觉，因为刚才那个人说了你一句话，他在骂你耶，他看不起你耶，你怎么可以睡着，有没有？他会来开始跟你说话，你就睡不着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说，很多人以为情绪是可以摆在一旁，我跟各位讲很难。如果你内在刚好有一种悲苦，你听到那种话以后，你会跟他怎么样？牢牢地抱在一起，你会认同对方的确是不怀善意，不存好心，他欺负你，他看不起你，你会认同那个情绪而无法抽离，懂我意思吗？所以情绪不是你说抽离就可以抽离的。这也是为什么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会感觉到，大家会开始学习到一个东西，今天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规矩告诉你，你应该孝顺父母，你应该情绪要好，你应该要守规矩。那我请问各位，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不好？为什么有人想孝顺父母就是孝顺不起来？为什么有人说我今天要高兴他就笑不出来？为什么？这就是难处，懂我意思？我现在讲的就是，当你知道你该往左边走，可是你却偏偏往右边走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会开始责怪自己说我不对，因为社会的规范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为什么我一直走相反的路？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想请问各位，他有他的背景啊，他有他的苦啊。我跟各位讲，据我知道很多医学界的人，因为我自己有个案是医生，他们更苦啊。为什么？这些都是所谓优秀的孩子啊。请问一下，优秀的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难道不需要比人家更努力吗？难道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吗？难道不需要压抑自己想玩的那个心情，然后把自己安在功课上，有没有？其实内在都有很多的悲苦，所以当他听到很多人的悲苦的时候，发现人生果然是这么的没趣味。果然读了书以后，我当了医生 so what， 听到这么多人的悲苦的时候怎么解决？请问。所以所谓的抽离不是你要抽离就抽离，可是学身心灵以后开始有个好处。我跟各位讲，老实讲，我在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我跟各位提过，我刚开始在接案的时候， 哦，那整个人都没办法睡觉的，每天都非常难过，因为当我的个案提到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孩子、他的过去，我整个人都被撼动了，就是每天都难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他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部分也正是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你知道，那我会跟他问题搅和成一团。除非后来我发现我进入一个状况，慢慢的修，慢慢的修，你修到一个状况，你会告诉自己，那是他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走身心灵的路线上已经发现，当我把我自己安顿好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有同理心。因为我发现人不是没有决定权的。比如说你当你跟个案讲说你不要这样，你要怎样怎样，你就会听到他说我没办法。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个性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告诉你没办法。所谓没办法就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你懂意思，就是说我除了这条路以外别的路我没有。其实你们会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人永远有一个选择权，对吧？就是诶，如果这个人让我这么痛苦，我就不要理他，他就跟你讲我不能不理他，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你干嘛不能不理他，他就给你讲十个理由说他不能离开他的理由，你懂意思，就是他被他的情绪捆住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做另外的选择。可是在我们来看，现在已经学身心灵学久，你就会发现人的确是有选择的，而且人可以做决定。但是是什么东西让自己没办法决定？因为是你被过去的情绪绑住了，因为某某人告诉你你不可如此，不可这样，不可那样，那久了以后你就发现你怎么样，你真的不敢，这样了解吗？所以人在这里进来这个教室，我们就会告诉你说人是有选择权的，这样了解吗？人可以选择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教室要学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选择权拿回来。所以当我开始慢慢的在这个一行里面越深越深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确有选择权。那我当我相信说我可以这么做的时候，我把我的主权拿回来没？拿回来，我不会随着我的情绪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我就跟着这样走。那我慢慢就会开始切割我跟个案的关系，因为我刚刚我看到个案这么痛苦的时候，我同理的，我也同情的，可是我不会认为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已经从这个问题里面走出来了，我知道人的确是有选择权的。当我决定不要这么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办法的。就是，但是脑袋会告诉你说不行。有没有？当我发现有人在讲我的不好的话的时候，以前我会认同说，好可怜，你看我被人家欺负。但是现在我会告诉自己说，那是他的问题。他嘴巴讲不出好话，但是我是很棒的人。我就发现，诶，当你越喜欢自己的时候，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抗体，你完全赞成自己，你不会认同人家说你啊、哦，你这个不对，你就开始哭啊，对不对？然后那个人说你不对，你又这样。我问你，我一直讲顺了孤意，逆了少意，请问你是该骑在驴子上面，还是该下来牵驴子？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有定见以后，我开始发现我不会被个案，我还是会有同理心，也会难过，可是等我出了那个咨商室，我调整一下我就回来了，我不会认同说那个悲哀这么可怜，那个人生怎么有这么惨的事情，太惨了，那个人生不必过下去了，我们就结束自己吧，所以就通通跳下去，有没有？因为太悲惨了。但是我不会，我会知道，因为我走出来了，我知道人有选择权。当你有选择权的时候，就是什么？你开始修炼的比较好，因为你开始爱自己了。所以小朋友，当你发现你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选择权，代表你怎么样？还没有爱自己爱得很够，因为你不敢做那个决定，你做的时候你会害怕，所以这个事情要慢慢来。所以我很非常了解说像陈国华或者像亚东医院这个医生他自杀了，我非常了解，因为很多很多在做这些个案的人我都看得到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整个人生被搅进去了，因为人生短短100年，但是听了那么多的痛苦，有没有一个人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每个人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况，他都遇到那么大痛苦之后，你似乎看到了人生全部都是地狱，你找不到天堂了。那请问这个时候不跳楼什么时候要跳？有没有？既然人这么悲苦，那不如就死了算了。所以我可以了解 这个亚东医院的这个精神科的大夫绝对是被自己内在的痛苦勾住了，然后刚好他接了一些个案，他认为那些个案跟他的痛苦是一样的，而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学到说，当我发现我比较爱我自己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做切割，就说那是他的痛苦，那个我可以帮忙他，但是我不必认同他，这样知道吗？你就不会发现人生有那么痛苦。所以你记得能场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的情绪可以保持在一直比较好，我知道那是他痛苦，我回家就不会再牵挂，好不好？另外呢，我想要补充一点，就说这个在新时代的思想里面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最好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既然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为了我们最好的发展所发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站的位置太小了，在整个我们人生来看，我们站在一个小的角落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站的位置这么小，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长远，而且没有办法更扩大我们的视野，看出来现在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的作用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会被现在的苦难绑住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很多人发生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你好可怜。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苦难的发生是有必要的，因为呢，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苦难，可能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当一个谘商师如果他听到很多个案的苦难，没有办法把他想成其实虽然看起来这个事件发生是不好的，但是其实到最后呢是为了这个个案最好而发生的时候，那个同理心就会发挥，就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可怜，哇，你实在太可怜。然后呢，如果这个个案又引发了这个谘商师他自己本身内在的这个痛苦的时候，这个谘商师本身就会被卷进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学身心灵的重要。因为当我们从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它是可以改变的，当下那个信念就可以改变自己。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深深的相信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内我在支持我们，所有的发生都是应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痛苦减轻，相信，用信任的态度认为这个事情发生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用信任的态度来面对好了，那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帮我们化解我们内在的悲哀。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谘商师，那当然就会感觉到人生实在是太悲痛了，这样了解吗？